神教和西雅娶一个淫乱所，娶一个淫妇，也收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那个整个的环境就是这样，神要和西雅把神的那个愤怒、嫉妒、爱都讲出来。哦，先知真的不是人干的，基督也不是。我觉得何西阿也很顺服啊。何西阿怎么没有抗辩一下？哦，主啊，这是很大的重的十字架，不要给我，给别人吧。主，你叫康牧师去背这个十字架，我背不起这个十字架。这个圣经里很多人，我不知道何西阿有没有争辩过。但是起码在这里没有讲争辩，于是他就娶了，他连问都没有问呢。我们当然说他头壳坏掉了。这种圣经里面的顺服，我都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知道我很难，我非常难顺服。当神叫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到最后一秒钟，我会抗拒，抗拒到最后一秒钟，到已经不能不做这件事，我还在愤怒，我还在生气。譬如说我还记得，这不是很久以前，就是最近我到一个地方讲道，我实在不想去，但是人家叫我去，我就去了。去了路上我就一肚子火，因为我知道我在那里会很不舒服，然后就一直论断我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教会的，或那个不是一个教会，那个团体的人是怎么样的。哎，各位，神带领你做的你就顺服。这里什么何家连问都没有问，哎呀，主啊，这个是不对的，主啊，你要考虑到我的名声，要考虑到我的名节，要考虑到我的见证，他都没有问，他都没有讲，他就娶了伊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这个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驱散，神把赶散。各位，你说真的啊，传道人自己辛苦也罢了，连他儿女也很辛苦哎。如果我跟我太太结婚，然后要生一个儿子，上帝说给他起名叫康赶散，康分散，康流亡，康逃难，我怎么会取这种名字嘛？上帝说取一个名字叫康，神赶散。叫耶斯列，耶斯列的就是把它驱散。耶斯列是一个平原，这个神驱散呢，可以有个好的意思，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为什么神要和西阿娶一个妻子，生一个儿子叫耶斯列呢？因为神不久就要把以色列灭绝，第四节的最后一个字，把他灭绝，灭绝了，把他们百姓通通都驱散了。我会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会做一件事，让以色列折断弓，不是折断弓，不是让他们打败仗而已，就是叫他们死，叫他们灭绝，叫他们亡国。好，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啊！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有点严重的问题了哈。各位，你听我讲也可以，你看也可以哈。在那个列王记下第八章开始哈，第九章哈比较多，我们看到一个耶户的事情哈。这个耶户是先知以利沙叫一个门徒去膏的，那么虽然是上帝所膏的呢，可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上帝要借着这个很坏很残暴的人呢来刑罚以色列。各位，这个在旧约新约都有，新约里面啊，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工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上帝的工具，毛泽东也是上帝的工具，斯大林也是上帝的工具，艾滋病也是上帝的工具， 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可是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有意识没有意识的风火海什么都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上帝祝福的工具，一个是上帝刑罚的工具。上帝刑罚的工具就是那些东西在抗拒不认识上帝的情形下成为上帝刑罚工具，最好代表就是尼布甲尼撒还有亚述，神用这两个国家来刑罚以色列。那么在耶利米书也讲到说，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讲到那个毁灭的器皿，是上帝的器皿，这个上器皿是用来毁灭那些消灭那些被那些不听话的儿女，而他自己也要被消灭。耶户就是这样的人物，神使用了一个非常残暴的人物，就是耶户，叫耶户来做什么事呢？叫耶户来杀亚哈的全家。在列王记上记下第九章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被灭亡。好了，这个高耶户要做这个事，那耶户呢就做了这个事情。那耶户就把亚哈的全家，把亚哈的儿子，就是把约兰王，也把跟约兰王结亲的那个南国的犹大亚哈谢王也杀掉了。那个在列王记下第十章哈八到十一节啊，他也吩咐人家把亚哈家里的王子七十个通通杀死，把头砍下来，亚哈家通通绝子绝孙，被那个耶户做的。各位，为什么神要在亚哈身上做这么多很残酷的事情呢？因为亚哈一家都得罪上帝。而这里我们当然马上会想到很多神学上的问题，我知道可能你们马上第一个想到问题是亚哈犯罪了，亚哈的太太耶洗别犯罪了，因为他们把偶像带来。可是亚哈的儿子很倒霉嘞，他们又没有犯那么大的罪。那么如果亚哈的儿子也不好哈，因为亚哈儿子的确不好，就是那个约兰不太好，那么亚哈还有其他的儿子，圣经上没有讲什么不好，只因为他是亚哈儿子通通被他砍头啊。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同情感哈，你记得大卫犯了淫乱，犯了谋杀，就大卫没有死，死的是谁啊？大卫那个儿子，对不对？大卫那个跟拔示巴通奸生的儿子，耶和华击打他，他就死了。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打抱不平啊，觉得很不公平。那这个我在这里不要回答太详细，因为这会耽误我们时间。不简单的说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我们人觉得死是最坏的事情，可是谁说死是最坏的事情？谁这么说的？当譬如说当大卫的儿子死的时候，这个儿子死了，我们相信他到主那边好得无比，这个孩子到主那里并不是坏事啊，只是我们人对复活没有盼望，对主的话没有盼望，就觉得他很可怜。事实上他到很好的地方不是坏事啊，更何况如果他活着的话，他非常可能变成一个亚沙龙，杀自己的哥哥，他也可能变成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他也可能造父亲的反。那么神早点把他接束，接去减少了他很多犯罪的机会，又到很好的地方，这不是件坏事情来。那么当他把亚哈的粽子杀掉的时候，让亚哈的粽子少犯一点罪，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就是我们不必为亚哈的粽子打抱不平，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就是你不要把死亡看成最坏的事，你不要把肉体受苦看成不坏的事情。如果你用圣经的观点来看，死亡和肉体的受苦都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不过我们这不要谈，我们这就简单回答到这里。我们下面要讲的是，这个要报仇呢，要把亚哈全家杀掉，甚至把耶洗别也杀掉。 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看圣经，我们只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亚哈和耶喜别把拜巴利的坏风俗带到了以色列，所以上帝要把他们杀掉。我们会这样想。的确，亚哈和耶喜别这对夫妻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把偶像带到以色列，这是很坏的。这的确是，可是他们死的直接的原因不是这个，他们死的原因是因为，当然也是因为耶喜别杀了很多的先知吧。还有一件事，就是拿伯的葡萄园。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第25节哈，耶户对他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念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亚哈本来要买拿伯的葡萄园，但拿伯不卖，因为他遵守上帝的话，土地不可以买卖。那么亚哈就非常生气，但他生闷气也不知道怎么办。耶喜别就出了个主意："各位，你把拿伯杀掉，你并不能得到那个葡萄园，因为拿伯杀掉那个葡萄园会给他的儿子。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做假见证，说拿伯亵渎上帝。如果亵渎上帝，他就要被打死，而他这个土地就不能传给他儿女，要充公，充公那就充到王的手下。耶喜别很毒啊，用上帝的律法来捏造罪名，结果拿伯就被打死了，葡萄园就给了亚哈。亚哈在这件事上没有杀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亚哈坐享其成的拿了那个葡萄园，享受恶人给他的好处。我们也常常犯这样罪，自己不犯罪，但是别人犯了错，我们能够占一个便宜也不错。神让亚哈全家死，因为要报拿伯葡萄园的这个仇。哎，我讲到这里，各位你会不会说，那耶户功劳很大啊？耶户为什么要被处罚？在何西阿书说："我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耶户做了什么错事？耶户做的都很对呀。耶户固然是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可是他是在残忍报复当中，他不是按照正规的法律来做这个事，他是用残忍报复叛逆的心来做这个事。所以他一样有罪。他这个耶户不能给他一个当勋章的，因为他固然知道上帝的话做，可是他更是因着他心中残忍在做。这就有点像什么？各位，犹大出卖了耶稣，造成什么结果啊？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全世界人都得到救恩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青天白日勋章颁给犹大？哇，你功劳甚大，你让耶稣流血了，我们就得救了。不会啊，我们绝对不会给他任何的勋章，因为犹大不是在顺服上帝情形下完成上帝的救恩，犹大是在贪婪出卖的心情下完成上帝的救恩。他不是愿意去做，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那同样，耶户不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在做这个事，耶户是自己有叛逆的野心在成就这样的事。所以各位，我们服侍上帝，就算在做传福音建造教会关怀的工作，如果不是出自上帝的心来做这个事，譬如说我关怀我的小组，我关怀我的弟兄姐妹，为的是要让人家都知道我的小组长得多么快，你们算老几，这神就不喜悦。如果我在这里来讲道，我讲的只是要让你们见识一下康牧师的圣经多熟悉，这神就不喜悦。虽然可能我也达到了一个果效，就是让你们认识圣经，可是我自己会受到神的责备。 你服侍，我知道太多人的服侍是想出风头，太多人的服侍是竞争，太多人的服侍是跟人家对抗，太多人服侍不是一种顺服态度的服侍，那个神不喜悦。耶户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虽然神借着他的残暴处罚了亚哈，也让人看到上帝的公义，可是因为耶户的表现是一种罪恶的态度，所以神会讨他的罪。好，那么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到，那耶户有罪，以色列全国有什么罪啊？各位，这个问题在以西结的时候就更多了。以西结的时候，以色列不是亡国了吗？那以色列都会问一句话：哎，我们有拜偶像没错，我们犯罪没错，可是我们并不比我们祖先犯的罪多啊。为什么祖先犯的罪，结果亡国的痛苦要我们来承受？于是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葡萄酸倒了。那个时候很多就觉得上帝不公平。各位，我们假定说台湾拜偶像，一直拜拜拜，又淫乱，又拜偶像，又色情，又贪婪。有一天上帝让台湾受到很大的灾害，不管是地震或者什么瘟疫或者什么，死了很多人，哎，上帝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拜偶像的结果。各位，当时因为地震瘟疫而受到害的人可能也会说了：哎呦，上帝啊，我们是拜偶像没错，我们也是贪婪没错，我们也玩了大家乐透也没错，可是我们玩的并不比我们父母多啊，为什么所有鸡的愤怒刚好在我们这身上发出来？你问这问题跟我刚刚讲的一样，还是有个前提，那前提就是你认为肉身受苦是最不好的事情，肉身受苦不好，殊不知肉身受苦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当神的管教，不管是地震是灾难是疾病来的时候，可以叫我们学习谦卑，可以叫我们学习忍耐。哎呀，感谢主，我自己觉得哈，我在去年照顾我岳母那段时间哈，其实时间很短，只有一段时间，是让我在加护病房在急诊室的时候，那只有几个钟头。哦，在那个时候我真是累死了，累坏了，因为好几个晚上岳母都不能睡觉，就很累。可是我当然很累很疲倦，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灵性有非常大的提醒。我看到我的爱心多么少，我看到我的能力多么少，我看到我多么会讲大话，讲一些话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我看到我是神学博士，我居然还没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妇女，我的意思可能是外劳，可能是大陆妹，他们照顾一个病人比我照顾的还好。可些人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百无一用是神学家，有什么用？只是嘴里会讲。哎呀，那一次的那个让我的肉体辛苦，对我有很好的作用，叫我学习谦卑。生活中的打击让我越来越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然这个必须有信心，否则就叫我们很多苦读很多问号哈。我在这里只是要说，当神要追讨耶户罪的时候，那些不与耶户犯同样罪的人不必说不公平，因为我们都有罪，我们犯的最小的一件罪就足够承受上帝给我们，足应当承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惩罚了。神对有些时候的人有些宽大，那宽大是要悔改，对有些人时候严厉是要让他更上一层楼，总之都是好的。让我们不要抱怨，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和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100%成正比的。让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并不是做了一件讨主喜悦的事立刻就收到很多的祝福，我们也不一定是做了一件上帝不喜悦的事立刻受到一个打击，在人间没有那么快的报复。我们就希望有信心的人，在你专心服侍主而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时候，你仍然会感恩，你仍然会学习顺服。好， 就是我们看到这件事啊，真是做先知的儿子也很惨。我不知道这耶斯列后来怎么样，反正取一个名字，人家看到他都会笑他，何分散，何西哈的儿子何分散啊，我就说笑话的哈。